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接着上个礼拜啊，我们上个星期把这个过去这个第一会第二会啊，这个做了一个复习，然后我们这个在谈这个贤所品啊，那么第十二这个华严这部经啊，在整个佛教的这个教理上，其实我们仔细去给他想想啊，这个他告诉我们的是信解行证啊，你先建立了正确的对信的了解，然后呢他告诉你在这个行，在行之前把很多道理都给你讲清楚，然后你必须去行动，最后呢要去入法界品去证。那证些什么东西呢？各位，我们把很简单给各位讲这件事情。有的人就跟我讲说，老师，我们学佛的人就要一切放下。我请问你，把一切放下以后，那你证到什么？这一件事情就是华严经他特别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一切都放下，顶多你放得最好也只不过是小圣而已。所谓的小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的心量太小了，只想到你自己哈，爱清闲哈，要清闲哈，就这样子你放，或者是你觉得好像这些事情你也不必做了，就把它放下，就这样。或者有的放得更彻底的，说哎呀，我现在活得这么不好，我干脆全部都放下好了，啊，那种，那种就是连及格都不及格的了。但是华严这部经为什么会称为叫做原教的别教？过去净空老和尚啊，他在讲这部经，尤其是在提这部经的时候，特别提到他是别教。可是呢，是原教的别教。为什么叫别教？它有别于啊，这个其他宗门的一个教法。这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念佛，如果我们只有心念着佛要到彼岸去，你永远是在极乐世界之外，而不是在极乐世界之内。我们也只不过是期待着有一桌。这个丰盛的喜宴等着，可是你只是在那里想着要进去而已，你思念着他而已，你并没有经常那个丰富的筵席，因为你只是在念而已，你并没有进去。可是这个华严经的一个教法，所谓的别教，就是有别于啊一般的，就是你把自己是一个平凡的自己，跟一个佛的圣境，你自己一直在念着他，你想进到那个世界，可是我们却没有进去。这个是一般的宗教的信仰。可是在华严家，为什么自己自称说这部经所谈的是别教？为什么叫别教呢？它是别教的原教，以藏通别圆的话，也就是说它是有别于，而且是真正告诉你修行的最直接的方法的那一个教理，而且它是圆融无碍，是圆满的。到最后，我们必须自己证入其中。所以在华严教里头，你在家的人哈，假设我最近因为几次开会，他们都讨论到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人觉得说，我不要结婚。你不要结婚的想法，只是想着哇，跟爱姐的人较清闲哈，那就不叫做华严的精神。华严的精神是，我要结婚，我有小孩子，我带领他有一个好的生命，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好的生命，我们是在这一个生命中修行，而且啊。是在人生里头要像善财童子一样，最后是每一样东西都该学，活到老学到老，什么都该学， 你已经退休了以后，已经退隐了以后，你还是要学学怎么过退隐的生活才叫得好，这才叫这个就一直学下去的。哎，那么华严是这么样子的丰富，要你在人间里头活得丰富，要你在人间里头各种东西啊，各种能力啊，甚至于各种技艺你都会，这是华严哦。华严并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会做就把它放下就可以了，他的这个整个生命世界里头，他是这么丰富的一个教法。那么所以你在家里做家事也是对，也是修行哦。你在家里啊，这个啊，多做一点你自己生活上的一些啊应该有的技艺，那也是哦。这个现在很多人年轻人都不喜欢做家事，哎，不止不喜欢，也不喜欢带小孩，所以眼睛一张开就把小孩子送给别人养，然后顺便在外头吃一点早餐就上班了。小孩子现在你去给他调查，早上会在家里吃早餐的哈，这比例哈已经是半数以下了，只有能够自己做早餐的哈不到三分之一。国民小学到国中呢就更少了，到高中是边走边吃了，变流浪汉了呢。那么你想，人生活里头好像自己觉得好像很忙，可是本来生活上应该有的东西越来越没有了。不是就只想到一个工作，可是其他生活的东西没有了，应该有的生活当中的喜乐，应该有的家庭里头种种的哈那些东西没有了。我打个比方，我请问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空的时候在家里做出来减价，减价懂不懂？会不会？你会不会觉得做一点减价也是很乐趣的事情？哎，你会不会在家里有时候你也会唱唱歌，但是不要影响到隔壁？哎，这些东西哈，我等一下往下再谈这个哈，这个贤所品谈到所以无方大用的时候，我们一个个再来谈。但是我们让各位知道一个，从信解行证的过程当中，最后却要找出一个啊善财童子。这个善财童子呢，要去跟53位菩萨啊去学各种。这53位菩萨里头呢，啊，那么你看。有出家的比丘啊，那这个有大菩萨，有比丘，那么也有比丘尼，有这个啊侍男，有侍女，有童男，有童女，有奴隶，有渔夫，通通有，而且每一个他都去参政了，他指引他去走这条路，去参学。可是善财童子跟现代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他第一个去参拜的是参拜谁呢？去参拜德云比丘。德云比丘在哪里呢？德云比丘是在妙高山上，就是须弥山顶。须弥山顶长得什么样呢？须弥山顶的那个山长法跟我们世间的山不一样。世间的山是底下很大，上面很尖，只有一点点，你能站都站不住。可是须弥山是底下很少，上面呢越来越大，越宽越平，那是指精神世界往上开展，那个平坦的啊，喜乐的，在那上面才开始教实住实行啊，这个你心所要住的，所以住于佛住，住于佛家，就是指这个。可是须弥山的山顶，他在看须弥山顶的时候，要到第一个要去拜访的德云比丘的时候，他却看不到德云比丘，他只看到模模糊糊的东西，他找不到他，所以他从须弥山顶上下来了。为什么要从须弥山顶上下来呢？因为我还是要回到最基础的人间最基层的那个地方做起下来。可是当他下来到一半的时候，回首一看，才发现德云比丘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他也就回来了以后，他就开始啊、其他的52位菩萨这样子一直走到最后，他学习考验磨练各方面通通都有了。这个人的啊，这个生命啊已经发展的变成很丰富了。 他回到了文殊那里，文殊跟他讲，文殊把他考验了一下，说你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不过这样还不够，你还是找那个刚开始啊说入普贤沙门讲这部经的开头的宇宙庄严的那一位，你去找他看看对不对。所以他最后去看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印证完了，然后又回到文殊那里，文殊只在弹指之间就现出了空中楼阁。那个楼阁是什么？当善财进入那个楼阁的时候，他看到了弥勒。你知道弥勒是已经成佛，但是已经后补佛，就是将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可是这个弥勒呢，已经够得上成佛了，可是还没有成佛，但是他还要将来还要下来的这个楼阁，进到这个楼阁里头，看到了啊，这个无量无边的宝珠，这个宝珠呢叫做有如四谛天的那个第四啊，四谛天的那个哈、啊、第四网，那个第四网讲起来像什么呢？像我们元宵节哈、啊，从这个中正纪念堂这个地方一直往哈、啊、这个仁爱路往那边走，那你看那个灯哈、啊，弄得这样一颗颗的啊，这第四网就是那个就叫第四网，有如。但是他看一个第四网的每一个亮晶晶的宝珠啊，他一看，看到里面。啊、哦，有弥勒，然后再看看有自己，有文殊，有所有的有情众生，然后他看每一个宝珠，去给他看看，这个宝珠照到那个宝珠，那个宝珠照回这个宝珠，所以在这个地方在描述一件事情，各位你能了解那个在这个法义上他使用的象征式的语言在表现什么？表示每一个宝珠都是每一个世界，其实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也同时等于在其他的世界里头都在那个地都可以反映到那边去的。那么应该这么讲，我几次都跟各位讲说，如果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生活得好，我们转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时候会好吗？我们现在都活得不好，我们拼命的念佛往生极乐，到了极乐去以后你住得惯吗？就是问题，就是在这里。那所以这部经从信解行证到最后变成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大圣的菩萨。这个大圣的菩萨并不表示说你一定要地位多高，或者你一定要多少的成就。问题是你是不是觉得你的生活，在你的生活中你展现的这个生活，这个生命之华有没有啊，我们是不是啊，在这个地方展现了我们的十善业，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真的去做了十波罗蜜？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真的跟这所有的有情众生，我们四摄事，我们可以彼此之间互相的啊友爱，互相的支撑，互相的支持，互相的提携。这个信仰一开始是。让我们了解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读了华严以后回来，对一个自己的一个整个宗教，在这个佛学的佛法的素养上，你就完全会不同。你会到一直年老到你几乎走不动了，但是走不动的时候，你仍然还有能耐去过那走不动的生活，而且要像洞山一样，哼啊嗨啊，还是可以嗨，不是不可以嗨，但是。弟子问他说，你这么样子的痛苦啊啊，生了这样子的病，是不是啊有那个不病的那个是有没有来看你？洞山的回答说，不是他来看我，是我来看，我在看他，但是你看到他是怎么样的？洞山的回答说，我看到他没有病，你看人到那个时候他仍然还是如此啊，所以我可以了解有些人 到了年老的时候，走都走不动的时候，他们的心仍然，他们还是活在创意里头，还是活在慧性里头，还是活在那个活泼泼的实现里头。但有的人，他身边有好多的富贵，身边有很多的东西，但是他生活在一个没有什么生活的智慧跟创意里头。你们了解这华严啊，这个这部经，这部大经哈、啊，他所谈的精神，是要让我们在信仰中，我们也能提升才可以。所以，你无论你到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扮演不同的角色，人时时刻刻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哦。你刚刚来了坐车，你是乘客，现在你来了，你是这个在这里的这个听众啊、哦。那么你回到家，你可能是父亲，可能是母亲，可能是女儿，可能是妈妈，角色都在变。所以有时候你是从某种角度来看你是主，从某种角度来看你是伴，是不是啊？所以你每一种角色之间都是光光相色，都是协调的啊。你在讲堂里头这么庄严，回家也是那么庄严，所以在娑婆世界就这么庄严，在别的地方也是那么的庄严。这就是华严经啊，他在开始谈第二会谈到实性的时候，那么一开始你就看到在唐朝的时候啊，李长者那个时候这部经已经译出来了。但这个李藻伯呢，因为他是他们唐朝李世天的一位这个他们李家自己的人啊，我们称他叫李长者。哎，他是全部的人的一生的努力都在研读这部经，都在这个著这部，都讨论这部经啊，所以他写出来《华严经和论》这个论。我们现在在讲经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用的很多当时留下来的资料都是他留下来的。那么李长者就讲说，这是一个圆满法界解行无始之手，也就是说这个贤所菩萨代表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那么我们来看看文殊就讲说，我刚刚已经把所有的哈、啊，我们这个谈到了前面所谈到的哈、啊，这些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甚深意的部分啊，然后再谈到进行品的部分，我们都全部都已经现在都说完了。那么我请问你现在哈、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贤所菩萨，请你说一说哈、啊，仁者以当以此会中畅言修行啊，甚功德，就是修行，也就是建立这个信啊，这个信最后所得的功德有多大？你说说看。于是贤所呢就做了回答，第一个回答了出初发心的功德无量无边啊，第二个谈到了常信奉的功德。出发心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出发心发对了心跟发错了心差别很大、哦、出发啊，这个华严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大心，跟我们发一个心去拜说哦，你一定要让我这个能够这个中乐透彩，这种发的心差别很大嘞。所以出发心出的发的是发这样子的训练型的最整个信的心啊，是出发心。第二个呢谈到常信奉啊，那就是说我们常常信，我们也奉之自己当作自己生活的归念，我愿意啊这个把它当作是、啊、我生活中啊我的人生里头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信奉的以一个经典，一个人生的目标，一个很好的自己的一种这个一种人生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意义。那么第三个呢谈到这个啊这个成行，所以成行是信能成就行为，也就是透过你要建立信的时候就想到自己要行，也只有行的时候才有真正成立正信啊。那么能够出发心 长期的奉行去实践，最后产生了现大用，也就是说这一个信最后产生了大用，这个大用呢就是得撒妹的定慧。那么我们看无方大用有十个十无方大用，它的大用是什么？为什么要称它叫撒妹呢？撒妹的意思就是定慧的意思，如果定而无慧那叫什么东西呢？如果慧而无定那要叫什么东西呢？你看一个人说我修禅定了，定而无慧，那你那个叫什么定呢？是不是？那如果说我有智慧可是我不定，哪有这种慧会是不定的呢？所以它既是定又是慧，既是清净但是又同时是庄严千变万化啊，像华严啊，这个海慧，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啊，所以透过这个无方大用谈到十个撒妹们，我们来看看这十个撒妹们透过我们的正信，我们成就了这十个撒妹们啊，也等于是最后成就了这十个撒妹们，其实也等于是我们最后的啊一个指标了啊，等于是我们的指标。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呢，讲圆明海印撒妹们。圆明海印撒妹们啊，我们上个星期大略的讲过，就是他是一个内心里头这么样子的清净，也就是清净的时候，我看什么事情都能够觉照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我们对很多事情能不能看得很清楚，这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啊，碰到一件事情越实了，你可以把它看到越实了，你会拿到说拿一个那个铁罐子来敲说我叫这个天狗不要把月亮吃掉了，这是你的看法。可是天文学家哥白尼他们对这件事情却不是这样子的看法，他们用他们能做的望远镜来看，然后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彼此地球之间运行的一个结构，他们把事情看清楚了。所以人有疾病是会把事情看清楚，我们透过对物的了解啊，对于物的变化，我们产生了物理的化学的各方面的东西，我们也产生了对于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伦理一些价值啊，那么一些人跟人之间应该有的互动的法则，我们发展出民主的态度，民主的观念，这些东西是发展出来的，你必须把事情看清楚才发展得出来。如果没有把事情看清楚就发展不出来，要把事情看清楚那么样子的明亮，那叫圆明海印，什么事情都照得清清楚楚，这件事情可真的不容易耶。清楚的人啊，别人跟他讲一句话说哎，你这个东西好像弄错了，清楚的人马上去看去做一番检讨，果然这个地方我弄错了。不清楚的人厉害你强厉害你高，你自己也不要魔鬼其中给你做，他不做了，而且他把这事情，还有的人他可以想出各种不同的来，他那个人话很多啊，而且会有很多的这种哈、啊、这种防卫性的行为出来，也就是他变成不清楚，他所印出他并不是原名那么圆明海印，去把一件事情印得那么清楚。所以这里面他谈到无心能现意，因为你那个心指的是无心，指的是指你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所以事情可以看得很清楚啊。现无所现意，你能够这个心能够现得很清楚，可是你现完了以后并不是那个东西就抱着不放，而且你知道这个地方处理，可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还是要重新去把事情啊，把它这个觉照清楚才可以。能现所现非一非异，它并不是一跟异的问题，事实上以前所觉照过的东西也可以拿作现在的参考，但是非一非异，无去乃异，现这件事没有说它本质上是从什么来或从什么去，而是你把事情看清楚的时候，任何一件事情把它互相影响的条件因子弄清楚了以后，这件事情正是找到我们去回应的方法。广大义它到每一个地方它都可以用这个觉照去 去处理，普遍力到哪一个地方，任何一件事情你愿意去努力去找，都可以找到它的东西。顿现力也可以，你突然间有所领悟而产生顿现。普遍是我们有很多累积的经验，使我们产生了更多啊正确的经验。普顿现是我们很直接就透过我们的直觉就可以顿现。常现意是时时刻刻平常生活中有的接触的东西，是常现意，非现现意啊。那么也就是说，我所谓的现也并不是啊，它本来就会现，它是靠我们的慧性去产生的，去觉察认知去得来的。这是原名海印沙妹们，它是清净的啊，思考是有弹性有慧性的，不被成见偏见啊，那么能够活泼的去过创意的生活，这个是原名海印沙妹们。再来谈华严妙行沙妹们，因为我们受过这个无功用啊，这个无方大用无功用恨，我们透过这个正性的修行，我们啊知道生命是一个实现的，但我在这里实现一个生命，却生住意念的。可是我们本身每一次实现，都像一朵花一样，所以在我们有生之年，我做一件事情也是像一朵花，我做那件事情也像开一朵花。这怎么说呢？你在家里煮一餐饭，煮完了就有的吃，就像一朵花一样。你愿意跟朋友之间啊，有彼此之间朋友互相的支撑、道义、信用，那你产生了一种友谊的花啊。你对甲、对乙、对丙，你们彼此愿意合作，把一件事情完成，它就是一个实现的东西。华严妙行是讲这个生命是一个实现的一个过程，可是每一个过程实现完了以后，生住一面又放下，所以你又不断的实现。问题是你实现了些什么啊？有的人他可能整个的生活里头没有实现过，有的人确实实现过。我跟各位讲这个事情的呀，以前也提过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一次到山上，佛光山山上去看花灯，哎，又看到了花灯里头又看到那一幕，就是暮年救母的那一幕啊，那个花灯啊又做出来了，跟去年差不了，差不多啊。但是如果那个花灯啊，它所现出来的啊，它因为它只有那几幕能动的，只有那这样动而已。但是如果你画卡通的话，就不是这样了啊，因为这个暮年舅母，他看到了他的母亲跑到哪里去呢？他的母亲跑到了这个恶鬼道里头去。恶鬼道的众生长成什么样子呢？恶鬼道的众生长得皮包骨，瘦巴巴的，骨瘦如柴，可是肚子呢却像鼓那么大，可是他的咽喉像针那么细，他的嘴巴会吐火。哎，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有没有在实现呢？你看啊，魏晋的时候乃至于到唐的时候，很多人都讲说唐朝留下来的那个所有的画或者是雕塑，这里面呢无论是菩萨或者是侍女或者是侍男，每一个人看起来都雄浑有力胖胖的哈。有人其实你知道，他唐朝的时候一方面是他们觉得审美的观点可能是这样，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每一个生命世界里头表现的那一份喜乐，表现那一份力量，表现那一份生命实现，就他就把它照得有笑容，看起来很健康的样子，看起来很有力气，到哪个地方都能够适应。他是用艺术来表达艺术哈、啊。艺术史上自从把艺术、啊、从这个价值的体系脱离出来成为唯美派以后，艺术就再也看不到具有相当好的说服性的东西。各位你了解吗？以前的所有的艺术，不管是文学艺术、啊、雕塑、啊、戏剧，它都在表达一个、啊、伦理的价值的人类提升之路的东西。 可是后来就不是，因为认为艺术是独立出来，我们只要谈唯美就可以了，其余的不管它。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发现什么样子的画都敢写，什么样的东西都敢弄出来，而且他说这样叫文学，我就想不通这样叫文学。就是整个的一个人类发展史上，在最近的啊，对，从上个世纪啊的这个差不多啊，这个中叶应该是上叶的末期，四分之一左右的地方开始以后，这个东西才开始变，才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且不说吧，木莲舅母所看得到的，应该是在经典上看的那个造型，就是告诉你，如果一个人变得身体那么样的虚弱，如果一个人火气那么大，那晚上都睡不着觉的，因为嘴巴会吐火，他吃都吃不下去，每天都在追逐，每天都觉得不足，可是肚子里头却存着这么多东西，不断的把它塞到自己的肚子里头，变这么多东西，囤积了，囤积性格，市场性格。那么这个人存有这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因为他连咀嚼一下，所以连喉咙都已经退化，像针那么小，哎，像针那么小，已经退化到几乎没有用了，连咀嚼都不必咀嚼了，啊，只剩下嘴巴会吐火。所以当木莲送了食物去给他吃的时候，到他的面前还是食物，他母亲伸手去拿的时候，这个食物就变成灰烬。有时候拿到手里头还是食物，放到嘴巴的时候它就变泥沙，所以他看了很害怕，这样怎么办？那你能了解为什么他拿到了手以后会变灰烬，放到嘴巴会变泥沙呢？不断在追逐，永远缺乏的，那内心里头从来没有过实现，从来没有感受到生命的喜乐，从来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不到那种实现的一种满足感的那个人，永远是饥饿的、匮乏的，不断在追逐的，所以火气很大，身体瘦弱，整个的一个心灵、精神，这个心灵啊，身心是那么样子的虚弱。然后他吃不能吃到，睡也不能安，那这样子的一种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这个啊，回来请教了佛，佛跟他讲，这不是你能办得到的，也不是天人间的菩萨能办得到的，这一定是什么？是他已经证得圆满的啊，这个大阿罗汉，这大阿罗汉已经是大圣菩萨的大阿罗汉了，啊，他回来帮你母亲啊，去说法，哎，去做心理咨商才可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七月十五解下之日，你木莲弄一点小的，就是请他们吃一吃，免得饿了肚子啊，以他们的神通为他母亲说法，这就是盂兰盆法会的来源。现代人应该把盂兰盆的法会的来源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才懂得什么叫修行。修行不是这样子，也不是那样子，修行就在当下的事情，修行就在这个生活中能够去实现的问题，是华严妙行三昧门的问题。所以你看看色相归真观啊，你看这一段，我们摘了一段文字讲，严禁不可思议差啊，供养一切诸如来，放大光明无有边，度脱众生亦无限啊。那么这里面呢，看了啊，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每一个人都在实现着他的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在实现，也并不是说生命一整个生命人生是在实现，在我们的点点滴滴都在实现。今天此刻我们现在在这里一起啊，在听经啊，你用一起在这里闻法，你用耳根来闻， 老师用舌根跟耳根来闻啊，其实都是一个实相。好，那么我们看色相归真观，为什么叫色相归真观呢？就是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你表现完了，但是记得那是你的这个一直你自己的心啊，佛性所表现的归真观，相境证实观。那一件事情做完了啊，你的人生做完了，你相境呢啊，证实观啊。那么相境无碍观，你这件事情做完了，那一件事情呢，做过了就放下，做过了就放下，这个生命到了圆满的时候也放下，因为你知道你会到极乐世界，会到东方的净土，会到弥勒净土，每一个人选择的净土都不一样啊！啊，相境无碍观，随相摄身观，在我们的相，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里头，在我们能有生之年的随相里头，摄身在这里，我们啊，在这个地方有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彼此之间互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啊，去欢庆这生命的丰富跟喜乐，随相摄身观，缘起相受观，所有彼此之间，我们都是缘起相受的。我不可能独立生活，我因为有你，我才活得好，所以我们要有感恩。如果你们没有来，我会坐在这里讲吗？如果我没有在这里讲，你会在这里听吗？相对的，你去看，你身上穿的衣服，用的种种的需要的这一些物质器材，你平常吃的用的，有多少人给你奉献？所以缘起相受，彼此之间它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也是细微相融的，彼此之间啊，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啊是相融的，而且一多也是相即的，一代表着法性，多代表着种种的变化，也就是一真法界里头是一，可是多呢却是啊各着各个所展现的林林种种的啊一切这个庄严，这些东西呢是相即的，也是这个所有现象世界跟那个一真法界里头是相即的，华藏世界的本来面目也是如此，地网重重关，每一个彼此的人之间，彼此我们也跟无量无边的世界相关，我们也跟每一个人彼此之间都互相的有影响。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讲说，我们这里所表现的我们的德恨，我们的信啊，我们自己的德恨，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东西引射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所以你把它 email 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这个东西就移过去了。所以佛讲的一个道理是讲，就是戒相应的意思，就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修行，而不可能说我都没有修行，我到那里才修行，必须要在这个地方修行才可以的。而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场合，我都能够了了分明，都在当下感受那一份啊圆满跟喜乐，而这样子的一个心。无论你到哪里，你都是一样的，你不觉得吗？你是一个啊，这个慈悲的人，你到高雄去也是慈悲，到纽约去也慈悲啊。你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你在台北暴躁，难道你到高雄就不暴躁吗？我相信到纽约去以后也是会。所以，就是这个相摄的一个关系。讲到地网重重这个部分，其实它是很深奥的，很好玩的。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工作生活当中，你有很多的知识，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也不要自负的太早，你想清楚，你脑子里头装的那些知识知见啊，甚至于很多的能力啊，你以为那是你自己的吗？搞清楚啊，你的物理知识是很多物理学家给你的，你有一些化学知识是很多化学家给你的，你对人的情感是很多别人的情感跟你相摄而成的，所以在你看起来是很小，其实你很伟大，你跟所有的这整个的一个有情众生都摄受在一起的，所以 不要以为我自己有的东西要跟别人分享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哦。你今天去开这个莲花基金会啊，这里面呢谈到就是所谓悲伤辅导这个工作。